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尤其是看到一些老朋友，我跟我太太是在基督徒会堂大概超过30年，我们结婚也是在基督徒会堂San Jose的 Willow Glen 的最老的这个原址教会结婚的，证婚的呢就是黄沃树长老。所以很高兴那这个刚才碰到很多弟兄姊妹，以前都是在同一个团契的。那谢谢这个徐长老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工作的见证。我们在这个湾区，大家每个礼拜这个上班的时间，我想有的甚至超过60个小时。所以在过去30多年呢，我有一些经历啊，我想不是那么精彩，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平凡的基督徒面对不同的挑战，面对不同的试探，是怎么经历。那一开始我会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得救，因为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基础，在做任何事情上面。然后我会分享一下在信主以后有一些什么经历，然后尤其是在这个中年被解雇啊。这种情况是怎么去面对，神是怎么帮助我们。我想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起来分享见证你的荣耀。在今天晚上我们实在是看到这一切都是神在掌管，我们也感谢神保守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也更给我们神里面的爱心，知道怎么样来爱我们四周的人，也为主做好的见证。我们愿意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圣灵亲自借着我们的讨论以及信息来感动我们，再一次激励我们的心，愿意来跟随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好的，我先稍微介绍一下我的background 哈，我的background 我是在台湾念完大学，然后到当兵，然后到美国来念研究所。那我是生长在一个家庭呢，我的外祖母一直跟我们住啊，那他是祖籍是安徽，我父亲的祖籍是福建，所以呢，我的外祖母是拜观音的，但是我父母他们没有任何的倾向于哪一个宗教啊。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取向呢，可以从我的英文名字可以看出来。我当时大陆在大学的时候追求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第一代移民有一个好处，我们的英文名字呢可以自己决定啊，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是我们的中文名字是我们父母决定。那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Howard， 为什么叫 Howard？ 这个名字很少很少看到。我现在公司差不多有10000人的 first name 是 Howard， 只有我一个啊。所以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公司是法国公司，所以很多法国名字。但是我这个名字是怎么取来的呢？因为当时在大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英语班，老师就说，哎，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英文名字。那我想说，那我英文名字要叫什么？那我想说将来我希望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人。那当时呢，在美国最有钱的人是叫 Howard Hughes， 我们不晓得你们听过 Howard Hughes 啊。我说，哎，我的立志就是要做像这么有钱的人，所以我的英文名字我就取叫 Howard 啊。现在很后悔，觉得这个名字的不像什么保罗啊、Paul 啊、John 啊、Peter 啊，这些比较属灵，对吧？所以当时呢，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宗教的活动。那直到有到大一的时候呢，我母亲来美国San Jose探访我的姐姐，然后呢，她的邻居呢就在基督徒会堂聚会，就把她带到基督徒会堂，然后我母亲就信主，然后也是黄沃树长老帮她施浸受洗。我就发现我母亲从美国信主回来以后呢，她这个人有一个转变啊，她本来的话呢就是常常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他信主了以后他就变得很平静，整个人就变得很平静啊。我顺便提及，我母亲她每个礼拜天是来这边做礼拜的，她今年99岁，所以你看到一个推着 walker 进来的年纪大概是最长的吧，我想现在 就是我母亲。然后他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因为我从小到大看他有经历不同的事情，但是他信主了以后人变得非常的平静。那我就很好奇，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所以我就开始去参加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活动啊。那刚好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呢，那在附近神学院教书的一个老太太，她是我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的老师，在大学东海大学的老师。那我是在成功大学念书，她刚好在台南神学院教书，那她就每个礼拜天带我去上教堂。那我那个时候的动机呢，就是去学英文。我知道因为我要来美国的话呢，我必须把英文学好，因为他就带我去美国的教会。所以我从他的身上也看到类似的东西，就是非常的 peaceful 啊。那我就很羡慕，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也有这样的这个平静的心。因为那个时候升学的压力啦，或者是要出国准备的压力，就是一直觉得心不是很平稳啊。所以我就开始去这个，在台北的时候呢，我就去这个基督之家啊听道。在台南的时候呢，我就去参加这个三一敬信会，在那边听到。但是一直到大三的时候呢，我都还没有完全的相信。结果大三的时候呢，有一次参加一个校际之间的一个活动啊，是一个比赛，一共十天。在这十天之内呢，200位来自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在一起，有各式各样的比赛的活动，比如说演讲啦、辩论啦、才艺表演啦。啊，这个等等，然后最后他们会选一个冠军出来啊。那其实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话，念成大呢不算是第一志愿，我们这边有很多台大的。那个时候台大是这个大概像北大一样，在台湾是非常这个佼佼者的啊。那我那个读的成大大概是第四流的学校，所以呢，我去跟这些这个很优秀的学生比赛的时候呢，我心里特别忐忑啊，就觉得说哇，这个竞争很激烈啊。结果十天下来呢，我拿了第一名啊，那对我来说是人生的最高峰吧。那等于是冲到这个九霄云外去了，得意的不得了，很骄傲。那这个那个活动结束的第二天呢，刚好有一个长者，也是属灵的长者，姓徐啊，他是中华航空公司修护厂的厂长。他就请我吃中饭，那席间呢，我当然就很骄傲，就在这边自吹自擂，讲我的故事，表现多好。那他听了呢，他很诚恳的听，听完了以后，他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他就讲他自己在中华航空公司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做到了厂长，但是呢，他非常的骄傲，他觉得这一切是他努力得来的，所以他的态度就非常的傲慢，在公司得罪了很多人。结果呢，他的这个老板有一天呢被换掉了，他们找了另外一个人来做他们的老板，然后很多人在背后攻击他，说他的坏话啊，就是造谣生事，所以他就被 demoted。 他 demoted 以后，他心情就非常的沮丧。但是呢，那个时候因为他有去这个基督之家，所以他就看到自己身上的罪，看到骄傲的罪，看到这个傲慢的罪，然后他就彻底的悔改。悔改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有水，谢谢。他就开始这个就是专心把事情做好。对不起，我这口干的毛病。他专心把事情做好，然后过了2年以后，这个新老板认识他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那些都是谣言，就把他再升回做厂长。他讲这个经历给我是一个见证。我当时听的话呢，就觉得说哇，这个茅塞顿开啊，恍然大悟，觉得我这一切的成就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就回去想这过去几年在大学的经历，然后去信主的经历，就忽然就觉得说这是神的恩典啊！这如果不是神保守的话呢，我没有办法说拿到这个第一名。所以呢，我就开始很热心的去做见证，把这个事情做见证。然后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当我觉知信主的时候，看天，天是蓝的，看草，草是绿的，然后听到鸟在叫，就整个 就是有一个转变，生命有个转变。然后我在大四快毕业的时候呢，那年五月我就受洗，在台南的这个浸信会受洗。那你知道在台湾，当这个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有一个规定，如果你身体健康的话呢，你必须一定要先当兵两年，你才可以离开台湾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土木系的就是去做工兵的预官，所以那年的暑假，我们先要做一个受训。那受训的时候呢，我们差不多那一梯次差不多有大概有300人吧，啊，在炎热的夏天，每天在那边被操的一塌糊涂。那被操了一个礼拜以后呢，我们300人坐在一个大的教室里面，然后呢，我们那个区队长，他们是职业的军官，就说哦，我们现在需要3个 volunteer 出来做服务组的这个组员，啊，我们大家坐在那边汗如雨下，心里想说已经被整得稀里哗啦，谁还有心出来给你服务？没有人举手，空气非常的僵啊，整个东西宁静在空中。那我那个时候在想说，做基督徒要做好的见证，对吧？那别人不愿意出来的话呢，我愿意出来啊，我就第一个举手。那后来又有2个人啊，就举手。那全部30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举手愿意出来做服务组。那当然就被表扬啦。然后我们心里 volunteer 以后，心里有点后悔，因为不晓得除了被这个粗糙被整理以外，我们还要做什么。诶，就后来发现啊，服务组是干什么呢？服务组就是他们在出操晒太阳出操的时候，我们在厨房准备点心。那服务组是做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到礼拜天早上才可以从营里出被释放出去，这不释放，就是可以去回家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礼拜五下午我们就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买雨衣啦，买雨鞋啦，能去 shopping 啊，所以变成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让我们那3个月过下来呢，非常的轻松。结果第二梯次的300人来的时候，那个问说谁要当服务组，大家全部就举手啊，上排要抢啊。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啊，因为在做基督徒的话，我们做见证，为了有好的这个行为可以荣耀神，其实神也是在保守我们。那后来呢，就进了部队。去当军官啊，那我们军官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工兵的排长，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是上山，然后到这个很偏僻的地方去盖军营。那一个小团体大概顶多120人吧。那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吃饭啊，当过兵的都知道。那我那时候是基督徒啊，唯一的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军官里面是基督徒的。那我每一次吃饭以前呢，我都谢饭。啊，我不管别人开动没有啊，那他们有的时候一开始开动，大家就稀里糊涂就开始吃，那我都先祷告。那其实那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你知道吗？因为在军队里面没有人祷告的，谢饭还是怎么祷告，那人家看你就觉得是异类，对吧？那小兵是不大敢讲话，因为小兵的阶级比我们低，但是其他的军官看了就觉得很异类，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吃饭为什么要这样呢？不过后来他们慢慢了解我的信仰，我有机会跟他们分享，他们其实都很尊敬啊，很尊敬这个信仰。而且在里面的话，很多这个小兵的话跟我的关系很好，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很诚实的基督徒，他们相信我啊，我请他们做事他们都愿意，所以这个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来美国呢，去这个西北大学念完研究所啊，有机会我就来San Jose开始我的第一个工作。我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做什么呢？我是做这个结构分析师啊，结构的 structural engineer， 在哪一家公司做呢？就是刚才徐长老说，我做过差不多6家公司，是最大的一家啊。那个时候 General Electric 在 Nuclear 是在San Jose， 那个时候 GE 的公司的 size 大概有差不多20万人啊，现在到30万，现在到30万，那是20万人，所以当然也是感谢神，我到San Jose来才有机会认识我的太太啊。如果不来的话，也没有办法认识她。她在那个时候在San Jose研究所念书，所以在那个工作的时候呢，慢慢我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那有的工作我们是有兴趣，有的工作是没有兴趣。 那我对那个工作呢，一开始有兴趣，但是觉得说在大公司里面做，就像一个怎么讲，一个小的 component， 在一个大的机器里面一个小零件而已。那我个人的倾向是比较喜欢跟人交往啊，我不喜欢就是坐在那边一天到晚在那边算东西啊这样子。所以也是感谢神，我有机会呢，就是在那段时间工作一开始也比较轻松。在基督徒会堂有机会参加查经，有机会有 fellowship， 然后有很多很好的教导啊。那所以慢慢就了解一点，就是说像罗马书里面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呢，看自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按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所以我是觉得这实在是一个真理啊，因为我们在公司做事的话呢，因为各个工程师的文化背景不同，你举例来讲，这个美国的白人好了，他们也许做了只会做到8分，但他们讲着讲着做到10分。那中国人我们通常的文化就是要比较谦卑嘛，啊，所以人家问说你懂不懂？说啊，我大概懂一点。你做的多少了？我们说啊，差不多。然后人家夸奖我们都说没什么，没什么。所以这个文化的不同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要么就太自大，要么就会自卑。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呢，这种真理，圣经的真理是超越文化的，让我们实在是看到，就是说我们自己到什么程度是适合做什么工作，神会给我们智慧，按照给每一个人的信心，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啊，让我们可以选择。那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公司的经理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你早上起来 take shower 的时候呢，你就很不想去上班的话呢，就表示你该换工作了啊，就表示也许这个工作不适合你。那后来我有机会就换到一个 software 的公司做 technical sales engineer 啊， pre-sales engineer。 那这个工作呢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要跟着这个sales 一起出去，要 demonstrate 这个 product。对，我想很多你们大家也看过，你们公司的 product 要卖给顾客的话呢，一定要也需要 demonstrate。 那全世界最棒的这个 technical sales engineer 是谁呢？是 Steve Jobs。 因为他每一次新的产品出来，他的 demonstration 都让你觉得这个产品太棒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很多 issue， 还有很多 bug 你看不到。所以呢，我在做这个 pre-sales engineer 的时候呢，我也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是 remote office， 我们的总部在 Cincinnati， 我们这边很小的一个 sales office。 那我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哥罗西书里面第三章讲到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啊。虽然我的老板不在我的 office， 但是我该做的我通通把它做好啊。而且呢，我都是很诚实的，这个 product 能做什么我就 demonstrate 到什么地步啊。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呢去做 sales， 但是我通通把它否定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做 sales 有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说你需要有很大的这个压力啊，你会有很大压力。因为美国的 sales 是按照每个 quarter有一个 target， 你必须要能够达到，你达不到的话可能就被炒鱿鱼。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不愿意被这个压力来影响，因为我那个时候的心呢想追求主，多有机会在教会侍奉，所以所有的这种 sales 的机会啊，我都把它 turn down。 我 even 在那15年当中，我有机会acting sales manager 这个 district， 我都只是还是代理而已。那第二个做 sales 很难的地方呢，就是有一些 temptation， 你可能要这个不是很诚实在顾客面前。我举个例子，我们公司有一个 sales， 他在这个 technical sales demonstrate 的时候呢，然后客户就问他说，哎，你们这个 software 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他常常他的回答就是 absolutely。 然后顾客走了以后，我们就问他说，你怎么说我们有这个回答，有这个 function 呢？我说没有这个 function。 他说我没有说 yes 或者 no 啊。我说 absolutely 摇头就是 no 的意思。 所以有很多这种 temptation， 你为了要 compete， 可以把你的 product sell 出去，你有的时候必须要撒谎，所以这个也是我要避免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到的功课，从圣经上的真理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超越文化啊。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跟顾客之间呢，也要建立信任。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 trust， 你没有 trust 的话，其他通通不要谈，不管是夫妻还是老板跟员工啊，或者是这个 sales 跟顾客，你之间一定要有 trust。 因为我常常发现，就是说在人生的这个道路里面，你如果撒了一个谎，你可能要撒更多谎来掩饰你第一个谎话啊。所以我觉得圣经上的教导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不管是做人处事。那我在这个公司做了差不多15年以后呢，我就加入了一个 startup。 那个时候是觉得说，在一个公司15年，我该学的都学了，该做的都做了，我从 engineer 升到做 manager 啊，从下面一两个人变成20几个人，那我觉得学的都差不多了。那刚好有一个 startup 的公司，我一个以前的同事在那边做，他就介绍我去，我就开始加入那个 startup。 然后后来呢，我也加入一个公司叫做 E2Open 啊，就是李强生他以前在的公司。对不起，谢谢谢谢。这个我刚刚帮这个 Apple 的 iPad 做了一个 drop test。所以刚刚讲这个 E2Open 这个公司呢，它差不多是200人，是一个 startup。 然后我是2001年去做的。那到了这个2002年、2003年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经济情况整个 market 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每个 quarter 都有裁员。那记得很清楚，在这个2003年1月27号。是一个星期一下午差不多4点的时候呢，我隔壁那个同事，他叫 David， 他开始收拾他的东西就回家了。那个 David 呢，通常不会那么早回家的，他通常都坐得很晚，跟我们一样，都差不多坐到至少6点才回家。然后他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我在想，哎，这个 David 是不是被 lay off 啊？我就上去，最好的方法你们知道是怎么查证吗？就是去你们的 Outlook 看他的 email 还在不在。我一去看，他的 email 不见了，我想啊，他大概被裁员了。到了5点，我的老板来找我，他是 VP， 我那个时候做的是这个，就是所谓的 partner alliance corporate， 就是公司跟那个公司要合作，我们要去找 partner。那个时候我的老板常常夸奖我说啊，你做得很好啊，你是在所谓的 mission critical 的这个 job， 就是很重要的工作啊。你对公司的贡献很大啊，这个好好的干，很继续努力。所以他说要找我去谈话呢，我心里想说，大概就是平常就聊聊公司吧。就我一去，他的脸就涨红了，然后说 ：“Howard， 对不起，我今天要 let you go 啊，今天你要被裁掉了。”他说他上个礼拜五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他整个心情就很不好。他飞到 San Diego 去看 Super Bowl 那个 weekend。他说他看 Super Bowl 的根本没有办法 enjoy， 要知道把我裁掉。那他说他也知道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他觉得特别的这个不 comfortable 来把我裁掉。那他说这个跟你的 performance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实在是公司的这个，因为要继续证明给这些 founder 来看，说我们的公司的 margin， 就是说盈余呢有达到某一个目标。所以虽然还继续有钱进来，但是需要保持这个目标，就要把你裁掉。那对我来说是一个 shock， total shock， 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很多事情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但是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也是同样的心理，就是说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神在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勇气啊，而且也很镇静，那个确实是从神来的力量。我反而倒回去安慰他， 啊，我说那个我完全了解啊，我说我们信神的，相信神的带领啊，我说这个你也不用太难过，我也知道是跟你无关 ，nothing personal 啊，所以他也很感激。那然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这个 procedure， 就是你需要去HR 那边填表，说你不会告他们，然后回到你自己的这个 office 把东西收拾收拾啊。那其实他们的这个收拾的箱子都已经准备给你好，给你准备好了。那我以前做 manager 的时候，我也有 lay off 人的经验，所以我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被 lay off， 然后我就离开这个公司要出电梯的时候，刚好碰到我们的 CEO 跟 CFO 啊，他们两个也很客气说啊。对不起，这个如果你需要找新工作，我们很愿意帮你做 reference 啊，你随时找我们帮忙没问题。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 spiritually 呢，我是很有信心神会看管啊，而且呢，我也相信就是说这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我也不去问为什么，因为我们通常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会说。为什么神让这个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啊？其实我后来学到很多功课，就是说已经不需要问为什么啊，因为每一件事情如果神不允许的话，是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但是在情绪上呢，还是在这个震惊的状态啊，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呢，我在想说我要回家跟我太太啊。要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正在想这个事，正在想这个事的时候，我太太打电话给我，她说：“哎，如果你今天忙的话，可以做晚一点，不用早回来，没有关系啊，家里的我会照顾得好好的。”嗯，我就在想说，那我该跟她讲还是不跟她讲好？后来想说，哎，既然她打电话来了，就跟她讲吧，不然的话，她看我那么回家，她不是更惊讶？我就跟她讲，讲了以后呢，她在那边。完全震惊啊！那后来我知道说，他电话那一端听完了以后呢，跟我女儿两个人抱头痛哭啊，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 shock， 非常震惊的事。嗯，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就在这个回家路上，按照这个正常的，我那段时间每天回家的时候路上，我一定给我母亲打电话，她那个时候88岁啊。他现在99岁，所以我母亲还不错，就说哦，那我就帮你祷告，我帮你祷告。那另外呢，我就马上想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医药保险怎么办啊？被 lay off 了，没有医药保险。那我就想到我有另外一个以前的同事啊，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 lay off， 已经10个月了，没有找到事。那个时候非常糟糕，有的人甚至一年都没找到事。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哎，这个。”医药保险怎么样？我说，哎，我说我现在明天开始有时间，我慢慢准备我的履历表 resume 啊，然后我要慢慢申请啊。他说 Howard， 他说我不是要吓你啊，你现在就没有什么时间。他说他找了10个月都没有找到，他现在太多人在找事，有一个 job open， 起码300-400个 resume 都丢进去，那你怎么选？你要做 recruiter 你怎么选？你做 manager 怎么选？300多这个 resume 对吧？他说 ：“You don't have much time 啊，你最好赶快把你的。”我听了以后更害怕，我心想：“哇，这个情况不妙。”好了，我就回家了，对吧？我回家了以后呢，就看到我女儿跟我女儿那时候11岁，看我女儿跟我太太两个人眼睛都红红的，都已经哭过了。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吃饭一起祷告，然后我就跟我小孩子们解释，我说：“你们心理上要有准备啊。”我说大概下面12月我们没有任何的 income， 所以你们要了解啊，我们这个现在情况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有信心神会照顾我们啊。然后呢，当天晚上呢，我跟我太太睡前都有祷告，祷告完以后呢，我久久不能入睡，在那边这个信心是有，但是 emotional 上这个 shocking 这个 state 还是没有过去啊，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唱诗，一直在想说很多 what if， 如果这样怎么办？如果那样怎么办？啊，就在那边想，就那个是大概是最长的一个夜晚，漫长的一个夜晚。而第二天早上送我女儿去上学啊，反正不上班了嘛， 就有空送女儿上学。我送完女儿去上学，在路上呢，她那个时候11岁，就讲她跟我分享她自己前天晚上这个情绪上的波折波动啊，然后问我很多问题，问说：“哎，我们是不是要把房子卖掉啊？要搬家啊？这些，然后我们上学学费还有没有？就是问这些问题。其实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的情绪是觉得说啊，觉得很 guilty。我倒不是说对神没有信心什么，我是觉得说，作为一个父亲要给小孩有安全感，对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 failure 在这个上面。然后当然我那个时候自己就情绪也是控制不住啊，送他去学校路上我也是这个泪流满面，也是相当 emotional 的一个经历啊。但是呢，我回来灵修，今天早上呢，我读到一个经文很有意思，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什么呢？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我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神如果要用我们的话，要用得更好，他会修理干净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神允许的一个经历，让我能够在生活上再反省，看什么地方不依靠神的，看什么地方过得不圣洁的、不敬虔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允许的这个经历，我应该更 trust、更 obey， 应该更信任、更顺服神。当然，在这个下面这个月呢，非常的难过啊，每天如果坐在家里。空闲在家里每天想这个事的话，你想想看日子怎么过。但是也是感谢神，那个月在教会安排的侍奉特别多啊，要教会有领事啦，要查经主日学什么，很多侍奉所以更感受到在弟兄姊妹之间给的这个爱啊，然后也享受到这个神给的这个 mercy。 那尤其是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有个姊妹献了一首歌，那首歌叫《你爱永不变》啊，我不晓得最近大家听过，可能巫启贤最近两年在唱这个歌。其实这个歌在2003年就有了。那首歌给我非常大的安慰，因为那首歌的意思就是说，这世事多变，很多变化，但是呢，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所以也是带来很大的安慰。然后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刚好在这个雷奥发生的前几个月呢，我有一次有机会在我们教会的英文堂讲到，我讲到的题目主要的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英文的翻译就是说 ：“Be thankful in all circumstances， 在任何境况之下，你都要感谢。”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我才几个月以前就讲自己讲这个道，那我现在碰到这个打击，我是不是还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还是谢恩呢？还是感谢神呢？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lesson learned。 因为我自己在讲那个准备那个讲道的时候，我就提醒我们大家说，要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感谢神的话呢，你平常跟神的关系就要很好，你跟神的关系好，你对神有信心，你相信神，而且神的话语给你力量，给你智慧，你就能够在各种情况之下，即使很困难之下，你还是可以谢恩。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亲自经历我所 preach 的东西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课。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我在那次讲道里面讲到，就是说信心的功课。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什么是信心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说你这个什么是信心，就你根本还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是你相信神会让这个事情发生，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经过这个事情，好，下面的功课呢，下面要做的事情就开始写 resume。 然后这时候才知道了解说这个 network 多重要， 你到底认识些什么人？那刚好我那个时候做这个 partner 的这种 alliance， 就是联盟，所以我就认识一个 CEO， 他的公司在 Boston。 那我在 E2Open 做的时候跟他有一些接触，他对我印象当然还不错，我就 send 了一个 email 给他，我说我现在被解雇了，你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机会。我很 surprise， 他马上就回 email 说我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公司，然后他马上就叫 HR 的人跟我联络啊。HR 的人跟我联络了以后呢，他一上来就说，这个 Howard 对不起啊，我们上个 quarter 整个公司裁了 15% 啊，我们不大可能有什么 opening 给你。他不过其中有一个 VP 呢是做这个 services， 他对你有兴趣，看你的 resume 呢对你有兴趣，他可能会跟你联络哦，我有心里有一线希望。但是自从那个沟通以后呢，就石沉大海，就再也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每天就很努力去寻找，然后各种各样的 job posting 啊，各种 website 都去看。我差不多找到了80个有可能的，就是我可以做的工作，80个。这80个这个所谓的 leads， 80个 leads 里面呢，真正比较有可能的啊，比较有可能大概只有5个。所以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多少人失业，有多少的这个工作也不是很多，但是真正我们可以 match 的也实在是屈指可数。但是呢，我觉得神也很奇妙，他那个时候呢，在这5个公司里面有一个公司叫做 Autodesk， 就是做这种computer aided design， 我想你们听过 Autodesk 呢，那个 recruiter 跟我联络啊，然后就燃起一线希望。虽然到最后我没有去 Autodesk， 跟他们这个联，就是说有工作的机会，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说在这么艰难的困难的这个情况之下，他给了我一线希望。因为你知道人最怕的就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如果你没有盼望的话，对这个世界你可能看就是完全灰心。所以神也是怜悯我们，就在这种情况呢给了我们一线希望。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时候一下2个礼拜就过去，还是一点这个好的这个消息都没有，那非常的沮丧。但是神每天借他的话语来提醒我，来安慰我。我写的这个日记里面有几个经文，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被 lay off 了15天以后，我有一天灵修读到约书亚记3章13节，说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在约旦河的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你知道这个祭司他们抬这个约柜，他们看到是河哦，不是路哦，但是呢他们有信心，他们脚还是一样就走到水里面去，一走到水里面去，水就分开成垒。这又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只要是神要成就的事情的话呢，我们对神要有信心，他必然成就。我另外一个日记上写着，在被 lay off 的第22天，我读到一个经文，是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每天就是借着灵修跟神继续不断的保持亲密的关系，他就把这些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那我还记得大概在lay off 了24天以后，我太太有一天来跟我讲说她受不了，压力非常的大，因为那时候2个小孩都还在念高中啊，然后她也没有做事，我也没做事，也没有 income。但他那个时候正在读约伯记，他从约伯记里面看到一个很宝贵的，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你可以大声的向神呼求啊。所以他就照着做，而且得到了很大的释放。在这个2月21号，就是差不多被 lay off 差不多24天的时候呢，忽然我第一个发去 email 的那个 Boston 的公司那个 VP 居然就跟我打电话联络啊， 然后再跟我在电话上谈了一下，然后叫我4天以后就飞去 Boston 跟他 interview。那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他们才 lay off 全公司才 lay off 15%上个 quarter， 那他跟我联络，而且叫我去 interview。那我去 interview 之前呢，心里也很忐忑，因为要 interview 的那一天呢，我飞机要降落的那天，根据气象预报是大风雪，在 Boston 会大风雪。那我心里想说，哎，那我这个去，然后时差又差3小时，如果飞机不能准时降落，要去别的地方再过夜，所以也一再祷告。哎，结果飞去的时候那天完全没有大风雪，而且我晚上12点我一定要上床睡觉，因为第二天要 interview 要睡好。我12点平安这个睡觉，像 baby 一样，一直睡到早上8点都没有醒，也是感谢神。然后呢，早上起来灵修读的一句话是《约书亚记》1章3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这个是非常非常 timely 的一个安慰啊！我也这样就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知道我去 interview 不是我一个人进的公司去 interview， 是神跟我一起去啊。所以 interview。一切都还蛮顺利，但是回来以后呢，又是这个渺无音讯啊，石沉大海。但是很奇怪，有一天早上我送完我女儿回家，开车的路上回家的时候，忽然就非常非常的 peaceful， 心里非常非常平安。其实那个时候八字还没有一撇，因为你知道这种 interview 很多人跟你 talk， 你也不晓得其中哪一个人是赞成要 hire 你，哪一个人要赞成不 hire 你。但是那个就是完全是神赐的一个平安，就是还没有见到任何的果效，但是平安就已经降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经历。结果呢，在3月7号，就是被 lay off 的第40天以后呢，我就接到了 job offer。这个40这个数字很有意思啊！你在圣经上看到，圣经上常常看到这个40这个数字，而且，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大家一起读这个。Rick Warren 的这个The Purpose of Purpose Driven Life 也是40天，所以对不起，所以我们接到那个 job offer， 我跟我太太就跪下来感谢神，因为是一个实在是看到神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不怕遭害，而且呢，我们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神叫我们自己经历这些事情，其实它都是有目的的，也叫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经历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那当然更学到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要保持好，平常就要保持好，我们才有很坚强的信心，可以来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那下面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去了这个新公司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些经历。我本来呢，这个跟他们谈的时候是有可能说做这个 West Coast， 就是西海岸的这个High Tech。Industry 的这个 services 的 leader 啊，同时呢，刚好亚洲那边那个 VP 呢，发现说，哎，我会讲中文，而且会读、会写，他对我也很有兴趣。那个时候，亚洲的 services 的这个 group 还没有成立，他需要有一个人去开发那个这个 services， 所以呢，他们两个都在争啊。我已经感觉是太奇妙，因为本来我一个 job 都没有，现在两个人要抢我啊。那个上面那个 VP 就跟他们两个讲，他说这样子好了，你们不用抢了啊。那 Howard 他住在 San Francisco 这边嘛，他50%时间在西岸，50%时间去亚洲帮那个 VP 啊。那问我同不同意，我说没问题啊。结果真正开始上班第一天，那个 VP 是亚洲的，就打电话给我说，啊，我已经跟上面都沟通了，你是100%的时间在亚洲做帮我做。啊，我说好，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搬去亚洲，我说我的家都在这边，小孩，他没问题，他我 promise 你做 business class， 你要来亚洲随时做 business class 过来。 好，那我就开始飞了。那个时候飞的大概是一个礼拜，最少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要飞新加坡、飞上海、飞台北、飞汉城。唯一不去的地方就是日本，因为我的老板他在日本。所以大概在不到九个月吧，我就是 United Airlines 的 1K member， 因为飞的太多了，那很辛苦，因为尤其是我太太，那还好她这个那个时候没有做事，所以两个小孩都在高中，大家也知道高中初中其实是很重要的阶段，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专心做事。但是去了亚洲以后呢，那我心里本来在想说，做在亚洲做事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交际，对吧？你要跟这些顾客交际，然后他们可能会要求去一些不好的场所什么的。结果这个事情呢倒没有发生，发生的是什么呢？发生的是我的老板很喜欢花天酒地，这是我没想到的。他是一个美国白人，娶了一个日本太太，住在东京啊。那他工作当然很努力，但是呢我们每一次出差，不管去任何地方，不管是台湾、新加坡、中国、韩国，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吃完饭他就要去酒吧找女孩子。那我那个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工作呢是神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见证。所以我就常常跟他聊我的信心，我去教会的活动等等，我就先给他打预防针。然后呢他要去那种地方的时候，我就说对不起，我不喝酒啊，我不去。他还嘲笑我说，他哈维你这样你一生只有一个女人呢。我说我一个女人就够了。所以呢我就还是专心做我的事，该做的我都做好。所以他还是很信任我，而且他也知道说我不喜欢去那些地方啊。那他就没事吃完晚餐就说，他哈维你可以回旅馆房间了。他也知道我不会跟他去。但是这个也让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这个世界是在罪恶之下，而且如果你看现在的媒体哈，他们是把这个女人物化，就是女性物化。你看不管是媒体或者是杂志或者电影，常常有一些不适当的这个教导，让所有接触媒体、接触电影啦，或者是这种各式各样的这个广告，甚至都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女人是像一个 object 啊，这个 object 是用来 for 这个好像是给男人的这个 pleasure。 所以很不幸，我想像我那个时候那个老板，他有一直犯这种的罪的话呢，其实是受到很不好的影响。其实你真正做基督徒，圣经上有没有教导怎么样看女性呢？答案是有。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节，他讲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如果你看英文的 New Living 的 Translation 讲得很清楚，就是说 Treat old women as you would your mother, and treat younger women with all purity as you would your own sisters. 所以真理超越一切的文化，很清楚，你看到年长的这个姊妹的话，就把她当作是你的母亲；你看年轻的姊妹呢，就把她当作是你自己亲家里的姐妹。所以就把这个女性被物化这个 mist 这个迷思完全打破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呢，很重要，就是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因为这个福音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带给人真正的好处，可以释放我们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当然我在这个亚洲发展这个新的 services business， 我跟顾客交往的时候呢，我也绝对不会说带他们去花天酒地什么的，那所以他们也知道。但是呢我建立跟他们的彼此的信心我建立我的在他们面前的 credibility， 我答应他们要做的这个 services 我一定做到，然后我做不到我就说我做不到，我需要多少钱才能够做到，你需要给我这个 contract 要 sign 什么，我们都讲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的这个有任何误会的地方。所以我也得到顾客的信任。所以在那一年底我们那个公司那个时候差500人，我就被选作是 manager of the year Manager of the Year。那我拿到这个 award， 当然就是说我还是要感谢神，在这个 award 的典礼上面，我上去得奖的时候呢，我就说我感谢神，是这个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就你知道很有趣，大面的下面的反应呢，一开始我一讲这个，他们就大笑啊，因为很多人他们对这个感谢神这个观念呢，觉得是一个 joke， 觉得你是在讲笑话，要惹大家笑啊。比如说你去奥斯卡颁奖啊，当然最近这个最佳男主角他上去第一次一上去讲说，I thank God, this is God's blessing。但是你也看到奥斯卡那个颁奖那个典礼上，没有什么拍手，也没有什么反应啊，在好莱坞那个 community 里面，大家觉得感谢神是一个已经不流行的事。所以呢，我在得奖的时候，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一开始的反应是哈哈哈哈笑，以为我在讲笑话，愿意要逗他们笑。哎，但他们看我讲得很认真的时候呢，下面就很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呢，也不要有 surprise。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不一定得到世俗的认同啊，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然后呢，我这个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我这个老板他在东京啊，他们的花费非常大，他自己比如说每一次这个出去啊，花天酒地都报公账。而且呢，很不幸，他为了让他那个在这个账户上面看到这个日本那个部门是在赚钱，他就把这些 extra 的 expense 全部放在我这个部门下面，因为我的部门是 Asia Pacific， 就是 exclude 不包含日本，他就把他所有这些 expense 都放到我的账户上。那我就很诚实的跟他讲，我说你要这样做的话呢，我需要辞职啊。当然我也不晓得我辞职会不会有工作，但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这些 expense 这些花费不是我在这个新加坡或者是韩国或者是那个中国花的钱，全部是你自己在日本花的钱，你为什么要放在我的头上啊？所以我跟他讲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就要辞职。所以他大爷很震惊，就是说我就这么直接的跟他说，但是呢他也接受，因为他运动的时候很需要我，因为我走的话没有人帮他发展那个 business， 所以他就愿意把他的这个 expenses 放回那个日本那个部门下面。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说做事情是要很认真，要 do our best， 而且把我们能够做的都做好啊，对顾客也是要保持我们自己的 credibility。 所以很多事情呢神都会保守，神都会照顾。所以我在这个公司到今年的话呢，已经是进到第十一年啊，进到第十一年。那两年前，在我们公司新成立一个 team， 叫做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就是管所有公司所有跟客户的这个 project 应该怎么进行，要负责去做这个 audit， 看这个 project 进行怎么样 financial。所以那也是感谢神，他们。上面的看到大家觉得说我很适合做的工作，过去十年在这个做跟 customer 也做得不错，所以他们就选我来负责成立这个部门，就是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所以我觉得我讲了这么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论做什么不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我也曾经想过说，我是不是应该出来全世界的侍奉但是我也看到说，在我们工作上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ministry， 就是在世上做光做盐，为神做见证。那我记得你如果看过那个林书豪，他的这个在台湾的布道会很有意思，他讲的他说有13个奇迹，13个 miracles， 如果这13件事情不发生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个 insanity， 不会有林来疯这个事情发生，包含他被这个Warrior 的这个 release 啦，包含他不同的这个封场的时间，他有连续打三场的机会，而且就是因为在封场，所以他在 New York 的这个 Nick 队第三场，前面两场前面所有的球员都打得很累了，只好派他上去， 那就是他表现最好，跟 New Jersey 打的时候最好的那一场。那所以他也括了这个罗马书里面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越思想这段经文呢，我越觉得说重点呢倒不是在前半，倒不是说万事互相效力，重点是在第二句说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知道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价值观，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对整个 system 的 value system 通通感觉会不一样，看到事情是不一样。那我最近看林书豪，他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他们连赢七场，其中有一场是要跟这个 Laker 这个洛杉矶的 Laker 湖人队打，那湖人队的明星是谁呢？ Kobe Bryant。 对，那记者在这场球赛是等于是万众瞩目的球赛之前呢，就去访问 Kobe Bryant 说，哎，他说你有没有听过 Linsanity， 你有没有听过 Jeremy Lin，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他说我听过他名，但我不晓得他是谁，就是一副很藐视的样子。那这个话传到这个 Jeremy Lin 的耳朵里呢，他就很不是滋味，他说他我都没有在背后讲 Kobe Bryant 什么坏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他说如果我这场赢他赢了这个 湖人队的话呢， Laker 的话呢，如果记者问我说，那你知不知道你觉得这个 Kobe Bryant 怎么样，那我的答案一定说 Who's Kobe Bryant、啊、但是呢记者会上你去看，记者真的问他这个问题，记者说啊，他说我想你一定期待我们会问你这个问题，你这个赛之前呢 Kobe Bryant 说没有听过你这个人，也不晓得你这个人是谁，那你觉得 Kobe Bryant 现在你赢了他们这个队，他现在会怎么想？那林书豪他就说他那个时候就在祷告、啊、他说想说 What would Jesus do、啊、如果是耶稣在他的位置的话他会讲什么。他本来想说 Who's Kobe Bryant， 就他那个时候就想一想，他说祷告以后说这个问题请你自己去问 Kobe Bryant。 他很聪明，他就把这个反弹回去，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一个真理对一个人的影响。也许我们的生活不像林书豪这么精彩，但是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每个人的遭遇不一样，随时都有做见证的机会，为荣耀神做见证的机会。那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啊，第五章说到十七节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这个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永恒的观念啊，神的给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的盼望啊，神的爱、牺牲的爱，也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什么是爱。比如说，我们爱妻子啊，是不是真的像耶稣为教会舍己这样的牺牲的精神去爱他们？那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一旦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呢，你都会有新的这些观念。好，我想我今天分享就先停在这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等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非常欢迎。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见证你的荣耀。我们看到你的真理是超越一切的。不论我们在什么事情、什么环境，我们按照主的真理而行，我们就看到神的名被高举，我们也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我们真是巴不得在我们当中有还没有接受你做个人救主的，我们也实在是希望他们能够愿意来亲近你，愿意来更认识你，更愿意来读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徐长老说，我们是不是还有点时间可以？
啊，你看到吗？有个问题就是讲，我们在硅谷这个工作的人一般都是这个工作很忙哈，那你是怎样处理这个那个平时这个繁忙的工作和这个教会服事之间的这个矛盾的？这个
好，很好的问题。那有很多不同的理论，对吧？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 time management 好不好啊？ 但是我后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这不是 time management 问题，是 priority 的问题。你想 time 啊，我们每个人时间都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啊，你怎么 manage 你还是只有24小时。不是说你 manage 好你时间就多，比如说你 manage 这个，比如说你的 financial manage 好，也许你的钱会变多，对吧？但是 time 是固定的，所以这不是一个 time management 问题，这是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所谓 priority 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事情在我们生活里面发生，我们常常要问自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重要吗？是我的小孩需要去我要去陪他去开家长会，或者是他学校有活动重要吗？还是我再加班两个小时重要？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刻，也许确实是你工作上面有需要，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刻你工作的要求是你的 priority。 所以不是一个说哦，我一定要平衡哦，我的家庭一定是百分之几，我的教会侍奉是百分之几，我工作是百分之几， never work， 这从来不会 work。 所以你随时要问你自己，在当下现在对你来说 what's your priority。 当你整个人生的目标大标题定了，你的价值观也定了，当然说我们的教会侍奉跟我们的家庭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你对公司的 commitment 你需要把它完成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就是说，常有人来问我说他说他很忙，他很忙，他没有时间，我要求他做的事他没有帮我做好。我说你不是很忙，我说问题不在乎你忙不忙，问题在乎我的对你的要求的事情不在你的 priority list 上面，不是有优先权。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看事情也是这样的，在不同的阶段，人生的阶段啊，举例来讲，现在我跟我太太是空巢期，我们两个小孩都已经离开家去做事了。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的 priority 就是比如说教会的侍奉等等的，我们就不需要 worry 小孩。但当他们小的时候，他们有段时间确实是需要父母花时间的时候，那他们确实在那段时间是我们的 priority。 我不晓得这样回答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对不起，你可以再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找工作？
我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是有一些人找工作找了很久，但是就是没有找到，当然各种原因了。那我们也不能说他都不仰望主、不依靠主，那怎么样子是可以给他们多一点的鼓励？
对对对，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哈，每一个不同的情况呢，神有不同的带领，神有不同的带领。那我是觉得，当然就是说，你实际上生活上有需要，你确实是需要 support 你的 family， 确实是需要有一些经济的来源啊。那当然就是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说你想要的工作是存在的，也许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想一些突破的 out of box 的这些其他的职位。我举个例子来讲，在 North Valley 有一个弟兄，他原来是做这个Database software database 方面的，他失业了很久，也是一直找不到工作。那他后来就觉得说他要转行，他转到哪一行呢？他就转到这个投资经营的这方面，比如说帮助人家经营投资。那个时候呢，其实他没有这些经历，但是刚好有一家公司愿意训练新人，薪水非常少，但是他就去 take，然后他就得到 training， 然后等于是兴起了一个炉灶。所以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还是继续祷告，然后看神怎么带。那有的时候其实神有开一些路，但是我们需要谦卑下来，不一定是说是你想要原来要的工作。当然跟神的关系要保持好，每天继续灵修，神会给我们话语，会安慰我们，会给我们智慧。
想问问题，那个有的时候常常那个到我们教会来福音朋友嘛，他们是有很认真也很有心，但有的时候哎呀最近就是太忙，太忙，这个我等我以后这个 有空了，或者说等我以后时间到了，他可以来好好的相信。他说，现在相信的话应该不行的，周末要加班，家里事情要很多，那个万一信主我不来教会也不行。这个，所以他觉得说，信仰跟中国工作好像应该是好像在他们的眼里是分开。如果我相信基督徒了，我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拼命工作了，就是好像觉得说做了基督徒好像对工作，因为常常都有说嘛，这个又是为法老在做事嘛，就把那个工作这个非常的负面。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给这个福音朋友来讲，我们做基督徒哈，成为基督徒还是可以在工作上面有成就，还有努力工作。
好，谢谢。我讲两点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我先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姨妈啊，她呢，她的最大的嗜好就是打麻将啊。所以我们劝她信主的，通常她的答案就是说，我相信这个神一定是好的啊。那这样子好了，等我以后不打麻将了，我再来信主。她觉得打麻将很重要，她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约牌搭子。要把这个今天晚上要打麻将的朋友先找好啊，然后呢，他这个每天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样安排这个牌局啊。所以就像我刚刚讲那个答案一样，就是 priority 的问题。对你来说是什么是重要？那如果你有一个想法是说，我工作非常重要啊，我有必须要做这么多的小时，我才能够赚到足够的钱，然后才能够支持生活，没有错。有的人生活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实在是巴不得他们看到就是说信耶稣的宝贵，因为我们这么多人信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有了转变，是一个生命转变的一个过程。那我想你比起这个你的忙跟你生命的转变，看你要选择哪一个。我想生命的转变是绝对是那个 value 绝对是超乎你每天在那边忙，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嘛，我们一生的年岁顶多70岁80岁，然后可惊夸的不过就是这个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忙的时候忙得天昏地暗，回到家说我在忙什么都不知道，每天就是这样的24小时忙。所以我真巴不得他们有时间哈，这稍微安静一下。你知道人比较容易信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就是他们的人生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新移民过来，或者是像我们留学生到一个新的环境去读书，我们为什么比较容易打开我们的心呢？是因为我们有反思的机会。当一个人很忙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脚步的这个反思的机会，你没有夜深人静好好的回想说我的人生到底做了什么，我将来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人死了以后怎么，这些问题你如果太忙的话你不会去想，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啊。那其实我们到美国来作为新移民，或者说我们换了一个环境啊，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想这些问题。那工作呢，没错啊，我们确实是需要工作来养家活口，但是我们看能不能够在工作里面找到工作为主做见证的这个意义，这个目的在里面。像其实你说我做的工作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呢，其实比起来真的很小，但是我所接触到同事及顾客，有机会跟他们聊他们的信仰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也对他们的生命也有帮助。我记得我在亚洲做的时候，有一个 Boston 的同事，他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教会，那也没有很信，但是我跟他讲这个福音的见证等等，他后来有碰到这个身体上有疾病什么，他都会打电话给我说请我帮他祷告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见证在这个工作上呢，应该是把握机会啊，做好的见证，有做光做盐。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一直忙碌然后不把这个信神的时间拨出来，是因为其实对你的生命甚至对你的小孩对你的家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希望他们愿意花这个时间来想。而且呢，如果一个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 boring， 都每天早上起床都不想去上班的话呢，那也许可以考虑换一个工作。因为神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要让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大概也有这个同样的问题啊。这个非基督徒啊，常常有的时候会问说：“哎，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的虔诚的基督徒啊，为什么神啊，在他没有在他的人生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把他接走了？那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个不信主的，然后违背主的这个诫命的人。”活得好好的，
嗯，对，没错。那还有人问说，为什么一个强盗、杀人犯，他一辈子不信主，犯了那么多，做那么坏事，临死之前呢信主，他就上天堂了，那不是很不公平吗？啊，很多这种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事情啊，我们要想到。第一个就是说，神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在世上一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就说做基督徒跟做非基督徒呢，在世界上经历的事情可能类似，但是本身的生命的本质不一样，看事情的方法也不一样，角度也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宝贵的地方。第二个呢，我觉得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在什么样的在世界上可以活多久啊，然后他的经历些什么事情，其实主权都在乎神。主权都在乎神，因为他是一个 sovereign God， 他是一个掌有掌权的神。我们没有什么好 argue， 真的没有什么好 argue。像如果我被 lay off， 我一直问说，为什么我被 lay off？ 那个人根本不乖乖上班，为什么不 lay off 他？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不需要问，因为神如果不允许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帮助非基督徒的朋友了解，就是说，第一个，神是掌握一切的啊，圣经上也讲很清楚。伸张正义的话是在乎神，不在乎我们人，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看的实在是有限。那我们也相信神是公义的，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短短的今世，我们看不到永恒。那永恒，那个人在神的面前，神是怎么看他，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说做一个判断，做一个 judge 说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你实在是很难分。然后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长短也是在乎神。有没有回答问题？麦克，
老板讲说，你刚才说在日本的时候跟老板说那个账不可以放到您这边来，然后这样的有没有会不会有担心说你会辞掉工作？因为我自己在公司里以前是做supply chain 的，我们一旦说下一个 order 几十万美金，我们都是要 very honor。 我觉得整个美国的 system 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说it's a problem to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做留学的时候跟大陆的100%的都是基督徒接触，就是非常难解决这个诚信的问题。
嗯，
就是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可能就这个是很矛盾的。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一个事情，有的时候当然是 gray area， 但有的事情是很清楚的 clear cut。 那比如说他花天酒地这些 expense， first of all 他就不应该报公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即使公司比如说他是 VP level， 有一些 special 的这个 funding 是专门给 VP 的生活的花费的话呢， that's fine。 但是既然日本的部门跟亚太地区的部门是分两个账簿的话呢，我们就应该按照公司的程序来全部放进。所以我跟他提议的时候呢，当然他不是很高兴。OK， 那我也是 running a risk， 就是说我的工作是不是会被他炒鱿鱼，或者他会在他老板面前讲我坏话，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错，那我在他面前争取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心里也很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我觉得有这个需要提出来， 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说啊，我们为了这个 job security 啊，我们这个就睁一眼闭一眼就算了。其实你知道吗？如果这个事情真的被查起来的时候呢，遭殃的是我，因为我没有把这个问题的这个正确的方法提出来，来要求我的老板。我不但提出来，我也send email给他，有 record 什么都有，所以确实是有 risk，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做。还没其他的问题。
我来问问题啊，就是刚才您说就是一切都由神掌管是吧，然后你说如果是得要付了你也不问为什么，实际上我是觉得事情发生了可能你底下也在想，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你下次可能会做得更好一些，或者在下一个工作会做得更好一些，实际上你还是有在思考在里面的是吧。
对，我不问为什么呢，就是说不问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到我的头上，这个是不用问的。那至于就是说来分析事情的前后呢，当然会分析，但是分析这个事情的前后你如果再回头再过一遍的话呢，我可能还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本身的发生我不问为什么，但是我会去分析。举个例子来讲，在公司里面啊，他们所看重的就是 business， 就是 profit， 就是 margin。所以呢，通常在公司里面做所谓的 value contributor versus cost contributor 是有差别。什么是 value contributor？ 比如说 sales， 在公司里面为什么特别看重？因为他们可以直接跟公司的进账把他们名字放在上面，对吧？那 cost contributor， 比如说做的是 administration， 这个工作呢随时可以被取代。然后公司如果要裁员的话可能会考虑先裁那些人，那这些逻辑呢确实是会去思考。但是如果你还是做这个 sell， 还是跟这个 value 非常 close， 你还是被 lay off， 那也是神允许的，就人所能够做的有限，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头脑分析，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分析事情，但是最后的主权还是在神，会不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你还是会从这些事情上面学到功课，没有错。但是 the point 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神是掌权的神，因为有的时候人积极经营就到最后不但把事情没有做好反而弄巧成拙，也有人还是有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再怎么思想该尽我们本分我们还是这样去做，但最后事情的结果还是神在决定。是，
我的问题是，就是对一个不信主的弟兄来讲，如果他不信主，但是呢，现在有困难的时候，比如说面对家庭啊，和工作上的，尤其比如说年龄啊，因为说要从 academy 里边再往那个工业界去转啊。也从中国大陆到美国这边来呀，就是这是好多问题就是要面对的，就怎么样能够增加这个信心，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好像还不是太习惯就美国这种 lay off， 一觉得 lay off 就是没有稳定的感觉，就再加上不信主就是心里没有平安，就说怎么样能够增加这位兄弟的信心呢，这个慕道友的这个信心呢。
嗯，好，谢谢。我想神带给我们的这个平安呢绝对是超乎人所能够想象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弟兄，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到教会来跟这个比较年长或者属灵上面年长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因为这些属灵的长者呢比较在属灵里面有敏锐的心，他们可以 sense 到他的需要，因为很多问题尤其是对新移民来讲是很多的挑战啊，不管是语言的沟通上或者是在这个对整个工业界这个社会的这个 system 上面，那这些属灵的长者他们不但在属灵方面了解很多圣经的真理可以跟他分享，可以为他祷告，也可以 跟他分享他们自己在这些工作上在美国活了这么多年的经历，也可以给他分享，帮助他有一些认识。所以我是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带他到教会来，然后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愿意听。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们是需要有 listener， 他们需要有人听他们的倾诉。一旦他们相信你，然后也知道说你是很诚心的要帮助他，他们会 open， 然后他们会愿意接受这个真理，也对他们的生命有转变。因为刚刚讲万事互相效力，爱神能得益处，很多事情其实你说在基督徒身上还是有发生，还是有不同的挑战，还是有不同的引诱。但是当我们信主，相信神，对神有信心，而且认识真理，真的认识真理以后，你对很多事情看法会改变。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们来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好，我想时间又差不多，非常谢谢各位给我的机会来分享，希望有机会还可以跟弟兄姊妹继续的交通，谢谢。